30分钟后，灿烂的巨龙仍在飞翔，但龙身上的合火球已经消失了，龙尾也不再有血色。这时，金属云团中已没有一艘战舰存在。巨龙向金属云团外飞去，在云团的边缘，它从头到尾消失了。水滴开始清除云团外舰队的残余，只有21艘战舰冲出了云团，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因在云中的高速飞行而受到了严重损伤，只有很低的加速度或无动力匀速滑行，很快被水滴追上并摧毁。这些爆炸的战舰在太空中形成的一朵朵金属云，很快与膨胀的大云团融合在一起。水滴消灭剩下的5艘较为完好的战舰费了些时间，因为他们都已经具有了较高的速度，且逃离的方向不同。水滴追上并摧毁最后一艘战舰方舟号时，距云团已经相当远了。方舟号爆炸的火球在太空深处孤独地亮了几秒钟后就熄灭了，像一盏消失在旷野风中的孤灯。至此，人类的太空武装力量全军覆没。水滴接着向量子号和青铜时代号逃遁的方向加速追击，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两个目标已经太远，且都达到了相当高的速度。于是量子号和青铜时代号成为了这场大毁灭中仅有的幸存者。水滴离开了他的杀戮战场，掉头向太阳方向飞去。除2艘完整的战舰外，舰队中还有少数人从大毁灭中生还，他们主要是在母舰被击毁前乘舰上的小型飞船或歼击机逃离的。水滴当然可以毫不费力地消灭他们，但他对这些小型航天器没有兴趣。对这些航天器最大的威胁是高速飞行的金属碎片，小型航天器自身没有防御系统，也经不起撞击，所以一部分脱离母舰后都被碎片击毁了。在攻击开始时和接近结束时逃离母舰生还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开始时大团金属云还没有形成，而结束时金属云团因自身的膨胀变得稀薄了许多。那些幸存下来的小型飞船和歼击机在天王星轨道之外的太空中漂流了几天，最后被在这个空间区域航行的民用飞船所救。幸存者的总人数为60000左右，他们中包括最早对水滴的攻击做出正确判断的2名冬眠者军官赵新少尉和李维上尉。那片太空 沉寂下来。金属云团中的一切都在宇宙的寒冷中失去了光亮，整个云团隐没于黑暗之中。后来，在太阳引力的作用下，云团停止了膨胀，开始拉长，最后变成漫长的条带。在漫长的岁月中，它将变成环绕太阳的一圈极其稀薄的金属带，就像那百万个不能安息的灵魂一样，永远漂浮在太阳系冷寂的外围空间。毁灭人类全部太空力量只是三体世界的一粒探测器，同样的探测器还有九个将在3年后到达太阳系。这10个探测器加在一起，大小也不及一艘三体战舰的万分之一，而这样的三体战舰还有1000艘正在夜以继日地向太阳系飞来。毁灭你，与你有何相干？从长长的睡眠中醒来，张北海一看时间，居然睡了15个小时，这可能是他除了长达2个世纪的冬眠外，睡得最长的一觉了。此时，他有一种新生的感觉。仔细审视自己的内心后，他发现了这种感觉的来源。他现在是一个人了。以前，即使独自漂浮在无际的太空中，他也没有一人独处的感觉。父亲的眼睛在冥冥之中看着他，这种目光每时每刻都存在，像白昼的太阳和夜里的星光，已成为他的世界的一部分。而现在，父亲的目光消失了。该出去了，张北海对自己说，同时整理了一下军装。他是在失重中睡眠的，衣服和头发丝毫没乱。最后看了一眼自己已经待了1个多月的这间球形舱室后，张北海打开舱门，飘了出去。他已经准备好平静地面对狂怒的人群，面对无数谴责和鄙夷的目光，面对最后的审判，面对自己不知道还有多长的余生。作为一名已经尽责的军人，不管将遇到什么，这余生肯定是平静的。 廊道中空无一人。张北海慢慢前行，两边的舱室已渐渐向后移去，他们都大开着门。所有的舱室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球形空间，舱壁是雪白的，像没有同人的眼球。环境很洁净，没有看到一个打开的信息窗口，舰上的信息系统可能已经被重新启动并初始化了。张北海想起了自己早年看过的一个电影，影片中的人物身处一个魔方世界，这世界是由无数间一模一样的立方体房间构成的，但每一间中都暗含着不同的致命机关，它们从一间进入另一间，无穷无尽。他突然惊奇于自己思想的信马由缰，在以前，这是一种奢侈，但现在长达两个世纪的人生使命已经完成，思想可以悠闲地散步了。到了转弯处，前面是更长的一段廊道，仍然空空如也，舱壁均匀地发着乳白色的柔光，一时间竟让人失去立体感，感觉世界好生简洁。两侧的球形舱还是全部打开着门，仍是一模一样的白色球形空间。自然选择好，似乎被遗弃了。而此时，在张北海的眼中，他置身于其中的这艘巨舰，更像是一个巨大但简洁的符号，隐喻着某种深藏在现实后面的规律。张北海有一种错觉，这些一模一样的白色球形空间充满了周围无限延伸的太空，宇宙就是无限的重复。这时，一个概念突然在他的脑海中出现：全息。在每一个球形舱中，都可以实现对自然选择号的全部操纵和控制。至少从信息学角度看，每一个舱就是自然选择号的全部。所以，自然选择号是全息的。这艘飞船本身，则像一粒金属的种子，携带着人类文明的全部信息。如果能够在宇宙的某处发芽，就有可能再次成长出一个完整的文明。部分包含着全部，所以人类文明可能也是全息的。张北海失败了，他没能把这粒种子撒出去，他感到遗憾，但并不悲伤。这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尽了责任，他已经获得自由的思想在飞翔，他想到宇宙很可能也是全息的，每一点都拥有全部，即使有一个原子留下来，就留下了宇宙的一切。他突然有了一种包容一切的寄托感， 十多个小时前，当他还在睡梦中时，在太阳系遥远的另一端，丁仪踏上他前往水滴的最后的航程，也有过这种感觉。张北海来到了廊道的尽头，打开门，进入了战舰上最大的球形大厅。三个月前，他就是从这里第一次进入自然选择号的。现在，同那时一样，在球形中央的空间中悬浮着由舰队官兵组成的方阵，但人数比那时要多几倍。方阵分为三层，自然选择号的2000人队列处于中央一层，但张北海看出只有这一层方阵是真实的，上下两层都是全息图像。他细看后辨认出来，全息图像方阵是由追击舰队四艘战舰的官兵组成的。在三层方阵的正前方，包括东方延续在内的5名大校军官站成一排，其中4名是追击舰队的舰长。张北海看出里面除了东方延续外，也都是全息图像。这些图像显然是从追击舰队传来的。当张北海飘进球形大厅时，5000多人的目光汇聚在他身上。这显然不是看叛逃者的目光。舰长们依次向他敬礼。亚洲舰队，蓝色空间号，北美舰队，企业号，亚洲舰队，深空号，欧洲舰队，终极规律号，东方延续，最后一个向张北海敬礼。
亚洲舰队，自然选择号，前辈，您为人类保存下来的5艘星际战舰，也是现在人类太空舰队的全部，现在接受您的指挥。
崩溃了，都崩溃了，集体的精神崩溃。石小明摇头叹息着说，他刚从地下城归来，整个城市都失控了，乱成一团。这是小区政府的一次会议，区行政官员都到了，冬眠者约占2/3，其余是现代人。现在可以很清楚地把他们区分开来，虽然都处于极度的抑郁状态，但冬眠者官员都在低沉的情绪中保持着常态，而现代人则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崩溃的迹象。会议开始以来，他们的情绪就多次失控，石小明的话再次触碰了他们脆弱的神经。区最高行政长官泪痕未干，又捂着脸哭了起来，引得另外几名现代人官员同他一起哭。主管地区教育的官员则歇斯底里的大笑，还有一个现代人痛苦地咆哮起来，向地上摔杯子。 你们安静。石强说，他声音不高，但充满了威严。现代人官员们都安静下来。行政长官和几个同他一起哭的人极力忍住抽泣。真是一群孩子。西恩斯摇摇头说，他是作为居民代表来参加会议的，也可能是唯一一个从联合舰队毁灭中受益的人，现在现实与他的思想刚印一致了，他也就恢复了正常。在这之前，面对那看起来已经近在眼前的无比真实的胜利，他终日被思想钢印折磨着，精神几乎被撕裂了。他被送到市里的大医院，那里的精神医学专家对他也无能为力，但却对送他去的郊区官员和罗吉等人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主意。就像左拉的《柏林之围》和一部黄金时代的老电影《再见列宁》中那样，为病人制造一个人类失败的虚假环境。他们回去后真的这么做了，好在现代虚拟技术已经发展到顶峰，制造这样一个环境并不难。西恩斯在他的住处每天都可以看到专为他播出的新闻，伴有栩栩如生的三维影像，他看到三体舰队的一部分加速航行，提前到达太阳系，在柯伊伯带战役中，人类联合舰队遭受重创，接着海王星轨道失守，三大舰队只能退守木星轨道进行艰难的抵抗。负责制作这个虚假世界的小区卫生官员对这项工作兴致勃勃，结果当真实的惨败发生后，该官员是最先精神崩溃的。此前，为了满足西恩斯的需要，并给自己带来最大的乐趣，这位故事大王穷尽了自己的想象力，把人类的失败描述得尽可能惨重。但，现实的残酷还是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当舰队毁灭的影像从20个天文单位外经过3个小时传回地球时，公众的表现就像一群绝望的孩子。世界变成了被噩梦缠绕的幼儿园，群体的精神崩溃现象迅速蔓延，一切都失去了控制。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